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表达力》，作者贺佳，演播乐飞，第五集。最后一个阶段的表达目标是传播，在我看来呢，它和认知神经科学以及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的情绪是息息相关的。情绪在我们大脑当中对应的是边缘系统，大脑当中的边缘系统是我们还是爬行动物的阶段就已经形成的，相对于我们在直立行走之后才开始形成的理性思考的新皮层，边缘系统的反应速度更慢，但是呢，它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往往更强大。这也是心理学著作《象与骑象人》当中所描述的心理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神经解剖学家帕佩茨提出了下丘脑是情绪表达的中心，而边缘系统是情绪体验的部位。他提出了帕佩茨的环路，认为精神活动啊，假设是新皮层活动的结果，或乳头体的活动，均可以引起情绪的体验。源于呢，新皮层的神经活动经窟窿传入到乳头体，通过乳头丘脑束传到丘脑前核，再由丘脑皮层放射而到扣带回，然后再传到海马而完成这一环路。扣带回的兴奋影响大脑皮层，并在这里把情绪的色彩附加在意识的体验上。之后呢，麦克莱恩修订了这个学说，他添上了杏仁核，强调海马回的重要性，并且认为扣带回是次要的。对于表达者来说，我们知道了情绪的生理机制之后，就懂得如何更好地激发用户的情绪，引发内容的二次传播。传播学著作《疯传》里讲到了货币的社交货币、情绪两个因素都是可以增加内容的传播率。举一个例子，比如通过攻击性和引导情绪让人们产生共鸣的文章，男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男人看了会沉默，女人看了会流泪，这类的内容是由于情绪引导的部分，所以更加容易获得传播。我写下这部分文字，目的是希望把学习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学、传播学领域当中和表达这件事情有关的一些微小的研究，系统性的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呢在提升自己表达力的过程当中，不只是一味的靠练习和经验的积累，还能够多上哪怕一点点的科学化的方法。表达力高手不会告诉你的表达力模型。为什么说是表达力有模型的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见过太多没有水平的表达。比如说，我们身边总有人打个电话半天说不到重点，写封邮件别人看了不知道要干什么，向老板汇报时说不到让人支持你的点。这些失败表达的背后缺少的是表达力模型。其实表达这件事情是有套路可循的，借助表达力模型，我们可以表达的更成体系，也可以进一步体验我们是否达到了预设的目的。在大学期间，我很偶然地听过两场俞敏洪的演讲，基本上他的高校巡回演讲开头总是要讲到三次高考，最后才考进北大。尽管男女数量刚好是1:1，但是班上还是没有女生喜欢自己的故事，以及讲到和徐小平认识的过程，而且总少不了要说一下他最早是给这些老师倒开水才混进圈子的。现在作为一名专业的演讲教练，我再来回忆一下当时大学期间听到的他的演讲，发现里面呢满满的都是套路。首先呢，他的演讲 80% 以上的内容是固定的，因为这部分内容经过了大量的实践的检验，是受听众欢迎的内容，而且呢可以保证整体的演讲的效果。另外呢 20% 是灵活发挥的内容，可以增加他与现场观众之间的对话感，提升最后演讲效果和现场的氛围。其次，他讲了自己高考考了三次才上北大的梗，这是告诉大学生，谁也不是很聪明的天才，都是靠后天的努力才取得的成绩。 最后，关于没有女同学喜欢他以及只能给徐小平老师的沙龙活动端茶倒水，这两个小故事呢，其实要告诉大家，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拉近与学生们的距离。正是听完俞敏洪老师的两次不同的场合演讲之后，我发现表达是有套路的。很多人呢，可能都是有着类似的经历，越是擅长的一个领域，就越愿意花时间去增进这一方面的技能。当我研究的越发深入，我就越擅长表达。当我表达的越多，我的收获也就越多，一切就开始进入良性循环。什么是表达力模型？表达力模型呢，主要包括五个部分：输入、目的、思维体系、输出和反馈。这五点呢，在逻辑上是有关联性的。有目的的输入才能够收集更多的新鲜有趣的故事，从而呢形成体系化的思考。最后呢，通过语言或者是文字的表达形式表达出来，打动人心。而最后一点，我们要根据反馈来判断是否达到了表达的目的。输入讲的是你在系统性的表达之前，要先了解其他人的表达风格、受众的偏好等等。表达的目的，目的呢，就像是为抽水机提供的动力一样，可以让整个表达的过程循环起来。思维体系讲的是对于不同概念之间的关联性的理解，你能不能把概念串成一个有机体。输出是文字和语言，这两种输出形式分别对应写作和演讲。反馈是指呢，通过了解表达的效果，更好地改进输出的方式，达到我们的表达目的。表达力模型有哪些用途呢？一、检查你的表达是否形成了有效的闭环。表达力模型有哪些用途？第一呢，检查你的表达是否形成了有效的闭环。不论你是写作还是演讲，都可以呢对照表达力模型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针对这次的表达去搜集大量的资料，包括一些新颖鲜活的故事。同时呢，你还要考虑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传递知识，还是激励，或者是推销宣传。在内容的逻辑上，我们可以对照自查每一个论点之间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比如是递进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输出形式，我们是否选择了最合适的形式，比如相对正式的表达更适合书面，而口头的表达更容易让听众在情感方面形成共鸣。最后，我们要收集反馈来判断我们是否达到了预设的表达目的，程度如何。第二，提供表达能力的自检。第二，提供表达能力自检的对照和参考，方便你找出自己表达当中的薄弱环节。如果你在搜集资料的能力上较弱，那么你可以看看别人是如何搜集资料的，也许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资料的收集方法。如果你表达的目的性不够强，你可以试着在每一次表达之前问问自己，写这段文字或者是讲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动笔，这样你的表达会更有针对性。如果你的思维不成体系，可以把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都总结下来，写出2到3个点再说出口，通过这种被动式的联系来提升自己思维的条理性。还有一种构建思维体系的方式是，把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知识画成一张思维导图，主动地构建思维体系，并且呢查漏补缺。如果你不擅长口头或者是文字的输出，就可以依赖于模仿，或者进行大量的实际操作。当然，我会在后面的章节当中给大家专门的练习的建议。如果你不善于有效的收集反馈，那么你可以从小处做起，比如说每一次写完文章或者是讲完话，问一问对方，听懂了吗？一个人要想提升能力，就得从发现自己的不足开始。第三，借助表达力模型，形成完善自己的思维体系。假设你是一名设计师，你设定了一个成为一流设计师的目标，然后呢，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实践，总结出一套自己的设计理念，同时用作品加文字表达出你的理念，最后通过收集反馈，了解你的理念是否有效地传递了出去。 比如建筑家安藤忠雄设计了光之教堂等一系列的作品，实现和落实自己的一种理念，通过将自然和光引入那些与城市环境相隔离的简单几何体中，我创造了复杂的空间，我把非凡注入到最为平凡的熟悉的环境，并以此促进人们重新认识平凡。在表达力的模型当中，表达的目的让不同模块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借助表达力模型，我们可以检查自己的表达是否形成了闭环，可以检查和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形成并完善自己的思维体系。我希望你能够运用好表达力这些模型，提升日常的表达效果。用好这六个心理学原理，提升表达自信。表达的套路一方面指的是表达过程当中的套路，比如结构化、讲故事、穿插一些幽默的梗，他们呢可以帮助听众更好地记住你想要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指的是表达能力的成长是有套路可循的。我们可以总结出五个层次来看一个人。我们可以总结出五个层次来看一个人的表达水平是如何发展的。层次一，没信心没套路。大约呢 60% 的人所处的阶段是没信心没套路，他们既不知道表达这件事有什么样的价值，又没有表达的意愿，也缺乏相关的场景，更谈不上自己的表达套路和成功的经验。层次二，有信心没套路。大约 15% 的人呢所处的阶段是有信心没套路，原因呢在于他们已经初步的意识到了表达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呢没有表达的技巧，也缺乏训练，所以呢到最后表达效果呢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层次三，有套路没信心。还有 15% 的人呢可以接受一些传统的演讲培训，或者是学过写作，对于套路是如数家珍，但是他们却没有动机，也没有自信通过表达这件事去影响他人。层次四，是有套路有信心。大约呢 9.9% 的人呢可以通过层层的考验成为表达高手。一方面呢这些人在不断的演讲与写作的过程当中找到自信，另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归纳总结，再加上系统化的学习不同领域高手讲故事营造氛围或者是影响他人的手段，可以达到有信心有套路的阶段。层次五，有套路有信心有方法论。只有 0.1% 的人能成为真正的表达大师。如提出喜剧都有一个悲的内核，发展了喜剧表达理论的陈佩斯老师，故事这一书当中的作者，知名的编剧罗伯特麦肯，他们都是此中的翘楚。一方面呢，他们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另一方面他们在系统的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有一定普适性的表达方法论。这里要补充的重要一点是，套路和方法论的区别在于，套路是一个小而好用的表达技巧，比如以故事开场或者是多讲幽默梗，但是套路本身是达不到类似尼采所著的悲剧的诞生这类方法论的高度的。有套路有信心有方法论的阶段也是我在表达力这件事情上努力的方向。表达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的变化是一个先求胜后求败的过程。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里，杨过是在剑魔孤独求败的剑冢里感悟到不同的阶段的用剑境界。第一个阶段是一味的勇猛刚强，灵则刚猛，无坚不摧，若冠前已知何硕群雄争锋。第二个阶段是能屈能伸，紫薇软剑，30岁前所用，误伤意识不祥，乃气之深谷。第三个阶段，因为之前的积累，他已经可以不需要太多的招式，一出手就正中目标。重剑无锋，大巧不工，40岁前视之横行天下。最后一个阶段是孤独求败，用的不过只是一柄木剑，境界有点高深，大约是无招胜有招的意思。40岁以后，不至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 渐进无渐胜有渐之境。所以说演讲也是如此，刚开始学演讲，我们一味的想通过自己的语言或者是词风打得对手落花流水，进阶之后已经懂得什么时候沉默一下更能打动对方。成为表达高手之后，不需要太多的花招，看似普通的话语却有着直透人心的力量。